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朋友，耶稣是我们的主，这个我们熟悉，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拯救者，这个我们也熟悉，耶稣是我们的主和拯救者，就把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地位拉得很多，他比我们要伟大太多了，他比我们大太多，他是主，我们不过是仆，他是拯救者，我们是被拯救者，那么中间没有平等可言，也是很正常的，因为他就是要这么伟大才能救我们，才能做我们的主。不过呢，当圣经上也讲到耶稣是我们朋友的时候，就变得很平等了，这一点我们等一下就会说。而这三个，当然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耶稣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拯救者，是我们的救主。不过在这个基础上面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发展，我们是耶稣的朋友，耶稣是我们的朋友。那是朋友，就跟主和救主有一点不一样。我们刚刚讲的平等上不一样，另外一个不一样就是，你对你的主人或者你对你的拯救者不一定有什么感情的，起码没有平等互惠的感情。我们如果在游泳池被人家救生员救过一命，那么我们谢谢他，可是他有他的世界，他喜欢游泳，我就是游得不好才差点淹死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共同兴趣，也是因为他救了我，这是他的责任，并不是我们共同在一个什么旅游或什么场合中见面，所以不一定有什么感情。你跟你的拯救者不一定有什么感情，连你的医生如果也是你的拯救者帮你开刀也不一定有什么感情。当然一方面他很忙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不同的兴趣，他的兴趣可能是打高尔夫球或者医学上面的事，我们不一定有那个兴趣。那你的主就更不一定跟你是朋友了，你的主跟你之间不一定有好的感情，共同的兴趣和嗜好。那么我们跟主是朋友，我很希望我们能够开始学习，我们跟主是交朋友，有感情的。我们把耶稣当主，再次说顺服他、信靠他，这个已经不容易了。我们认定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也不容易，因为很多人，包括被拯救的基督徒，都不太知道自己的状况多么糟糕，神在多么的爱我们、拯救我们，这已经不容易了。但是把他当朋友，真是更需要神的怜悯。我们希望我们跟主有这个感情，因为我们需要，主也需要。好，先看一看我说的朋友啊，朋友就是有感情的。那么这个感情常常会不当的使用，就滥情了。那么所以你在圣经里看到朋友之间呢，也有一些坏朋友。当然主仆之间有坏主人或坏仆人，或者是拯救者和拯救者的关系并不怎么好，约押和押沙龙就是，这个也是有的。但是主仆朋友之间呢，在我们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话，就是酒肉朋友。我也不知道你觉得你的朋友怎么样。如果照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来看，坏人根本不会有朋友，因为亚里士多德还有希腊、古希腊觉得朋友是一个友谊啊，是一个美德，美德坏人就没有，所以坏人没有美德，坏人没有友谊，坏人没有朋友，坏人有的呢是伤害自己、伤害别人的朋友，这个朋友可能有很多的感情，但是对自己对他都不好。圣经上在士师记讲到参孙的朋友， 参孙的朋友，吃他的，喝他的，骗他的，最后参孙很爱的老婆跟他的朋友，不是一个一大堆，就圣经没有用这个字，不过那意思应该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通奸了。他的朋友都，他的妻子归了他的朋友，这种朋友就是坏朋友。但是你在参孙的故事里可以看得到，参孙很喜欢这种朋友，或者你说所有属血气的人，我们常常要交的朋友，就是让我的肉体很舒服。那这等一下我们讲另外一个朋友就更明显了，就是交酒肉朋友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不大喜欢有人在我们旁边劝我们，要我们不要做喜欢做的事。不要说别的，我跟我太太在这一点上面很多时候还不容易成为朋友。什么叫不容易成为朋友？我太喜欢吃甜的东西了，那么真是祸不单行。第一次来这里有忧郁症，第二次来这里有巴金森，最近有这个气喘。这气喘可能是胃食道逆流引起，就是甜的吃太多了。所以我太太就常常吃东西的时候说，这个甜的不要吃啊，不要吃。我就很火大。这你在历史上常常可以看到，那个向皇帝劝诫的忠臣，有的时候会被皇帝杀掉的。我是没有生杀之权的，但就不太高兴。但不太高兴呢，心里是知道的，太太是好心在劝我。各位朋友，如果照不管是亚里士多德或者圣经里讲的，真正的朋友是能够造就我们的。参孙很希望有朋友，这一点我们今天不去多讲了。参孙是一个很寂寞的人，你在圣经里可以看到，他不是一个力气很大的人而已，他有强大的力量，也有强烈的感情，需要表达出去，也希望能够领受。但是他一直没有碰到，我也很遗憾，他在以色列人中没有找到一个妻子。其实夫妻之间也应该是朋友，如果我们夫妻是朋友，能够谈心互相帮助，这是很有福气的。我觉得多半的夫妻也缺少这一点。那么参孙很需要，可是参孙就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找到这样的人。我不知道是以色列的女人不够好，还是参孙的眼光有问题，但这句话教会里我们常常听到参孙的父母对参孙说，你在你同胞中间找不到一个女子吗？参孙说，我就是喜欢那个非利士人。在教会，每个教会都有这种情形。为什么我们常常都要外销呢？为什么我们常常都不内销呢？为什么我们常常好像看好的对象在教会里都没有看到？这伤心话，求神帮助我们。你要能够成为别人的好朋友，有一个最重要的事，就是你自己要能够把自己变成一个配做好朋友的人。也就是我还是用刚才亚里士多德的话，朋友友谊是一种美德，一种爱的美德，一种智力上德心上的美德。你要把自己培养的有一点内容，有一点优点，使你能够成为别人的朋友，包括个性、脾气、善解人意。好，我是不知道大力拉有什么优点让参孙也很喜欢他。对不起，如果照圣经来讲，我只好用这个比较直接的话，大力拉很妩媚，或者他在性上面叫参孙很满足。那么这个不是一个长久的朋友知道。那么另外一个坏朋友 就也是这一点，就是大卫的儿子暗嫩，他的朋友叫约拿达。约拿达圣经讲的是他的朋友，撒母耳记下十三章第七节这样讲他的朋友。约拿达应该也是暗嫩的表哥。那么真是中国那个宫廷里，或者我们看到有的小说里面，或者我们生活中不自觉身边也有的，我们可能没有，因为我们坐在这里人大概都不是太有权势的人。如果你有够多的权势，旁边就有小人。我刚讲参孙，我想到我们的蒋经国总统，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人，他很希望有朋友。他所以在俄国也交了一些朋友，跟他的蒋方良也是好朋友，因为他的感情很浓厚，他很会喝酒，在俄罗斯民族里面培养了强化他这种要求感情的地方。可是他回到中国，我想他也是很想要有朋友，但是在官场里面他怎么得到朋友？他又是太子，他身边的人对他好都是吹捧。所以你看经国先生很喜欢在什么面摊啊，或者跟那些贩夫走卒交朋友，因为比较没有利害关系。你希望有朋友，别人投你所好让你很高兴，但是你发现他不是爱你，他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，你不想交这种人了。虽然让你很舒服，后来发现是小人就不愿意了。但是能避免这样事的人实在太少。你看中外历史，尤其我们中国，尤其宫廷史，那个小人之奸啊，那个奸是奸到什么地步？我们没有这样的朋友，或比较少，理由是你没有这样的地位。如果你有这样的地位，人家让你舒服，你能让他飞黄腾达的话，你周围一定很多这样的朋友。那求神怜悯我们啊！暗嫩是大卫的儿子，而且是长子。暗嫩是太子，要做王的。我都不知道约拿达有没有一点火大，因为宫廷的这些官二代，我看都不太容易成为好东西，因为在那种权力之下，不容易好。那么心中可能也很火大。你老爸是王，你老爸还不如我老爸，我老爸是你老爸的哥哥，知不知道？我老爸出道的时候，你老爸还在牧羊呢，算什么？然后现在阴错阳差，你做了王，你老爸做了王，你也要做了王。我都不知道约拿达对暗嫩有没有恨。顺便说一句话，约拿达那个字就是约拿丹，就中文不愿意把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。另外一个约拿丹可真是好，也是大卫的好朋友，这是下一辈的约拿达。我觉得他有害暗嫩的心，暗嫩是太子，那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。暗嫩心理不正常，哎呀，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嫉妒你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些优点，譬如说你是富二代、官二代，你也是美二代，不是美二代更好，就是你是美一代。美二代就是你是美女的儿女，美一代就是你是美女的。那么他一定是要什么有什么，但是居然他脸上有一些愁烦。那么他很愁烦。约拿达，你听那个圣经里面那个翻译的字，王的儿子啊，王的儿子，他不说太子啊，他说王的儿子。 他也不叫他名字，王的儿子，意思就是我提醒你啊，你是王的儿子，你还有什么事要烦恼，要什么有什么嘛。再一句话就是说，你如果有烦恼，一定是以你太子之尊都办不到的事情。王的儿子说出来交给我，我来办。这就是小人，是小人，但是他真是有本领，他看得出来别人有烦恼，然后趁虚而入。这是小人的特点。小人天天要注意两件事，注意他的主宰主子快不快乐，快乐就要多做这种事让他快乐。第二个，他的主子不快乐，要知道他为什么不快乐，来替他解决这个问题。这是小人。注意到别人的需要，注意到别人心里所想的，很敏锐，很体贴。各位，这也应该是一个美德哎，这个美德应该在基督徒身上才有。有没有人有？有，谁？约瑟。约瑟实在有上帝很大的恩典，有上帝的爱，有上帝的那种同情心和智慧。他不像我们当中很多人或者所有的罪人，罪人的特点就是天天自恋，天天在看，哎呦，我好委屈哦，我好可怜哦，我好伟大哦，我贡献好多哦，我在这个教会，我在这个家做的好多，我最倒霉，我最可怜，谁都对不起我，我最伟大，我对得起每个人，就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自恋狂。你我都有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都把自己的委屈不断放大，虽然是有，我们也都不断的把自己的功劳放大，虽然也是有，因为这样就自私，就自我中心，自私自我中心就会忽略到别人，更忽略到上帝。各位，我们总要在上帝面前领受恩典，领受恩典，我们就能在各样的委屈，包括极大的委屈，我相信我们个人每个人恐怕多少都有一些委屈，而且可能是很大的委屈，很痛苦。如果你天天在那里舔伤口，为自己的委屈难过，不管是过去现在的，那个都与事无补。但是那个痛怎么办呢？痛是真实的，你需要得到上帝的爱。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你不要有委屈，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，在罪恶世界一定有，但是你需要在上帝内得到爱和安慰。你有没有成就呢？你也一定有成就，但是也不要在那里炫耀。各位，其实你自己也知道，你不喜欢人家夸自己，你不喜欢人家说我怎么好怎么好，人家又何尝喜欢听你这样夸呢？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那我们就暗示请人家夸一夸嘛。各位，不要想得到人的称赞，可是这也是我们的需要。各位，人有需要被肯定的地方，人有这种需要，这是心理学家马斯洛夫，我想我们每个人也都知道，我们需要被肯定，也应该被肯定，如果真的有优点。可是罪恶的世界，我们肯定自己就变成吹牛，别人又不愿意肯定我们，怎么办呢？各位注意，这人的称赞是从神来的，你需要知道神为你点赞，神为你拍手，而神的拍手，神的称赞，神说好，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那一个好字抵得过全世界所有的责备的声音，那一个好字可以让我们百病全消。神称赞，神称我们为义，那是最有福气的。所以约瑟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安慰，有神的鼓励，固然人间的委屈还是有，但是他能在委屈的时候不在那里舔伤口，不在那里只想到自己好可怜 好委屈，他是可怜委屈。波提法多糊涂，波提法太太多下流。各位想这些有什么用呢？不能解决问题。注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，爱不计算人的恶。人的两个字是原文没有的，计算那个字意思非常丰富，有思想，有喜爱，有回忆，有默想的意思。就是一个有爱的人不是天天在那里想邪恶的事，包括别人对他的邪恶或世界上的邪恶。不是说我们不看世界上罪恶，而是我们总是看到上帝丰富的恩典。约瑟不是不痛苦，但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，他得到安慰，得到鼓励，他就在各样的委屈中、痛苦中，不是在那里舔伤口，不是在那里流眼泪，不是在那里培养自己成为一个忧郁患者，不是在这里，不是在那里难过，想到自己怎么可怜，然后愤世嫉俗。他有上帝的安慰和鼓励，他有上帝的同在，所以他看到的是别人的需要。我们信友堂儿童组织学常常喜欢讲，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得到。我们看不到，因为我们太自怜了。约瑟看得到，他看得到什么？别人晚上睡觉睡得好不好，他都看出来。他在做冤枉坐牢的时候，他没有在监狱里面天天在那里哭啊怨啊，或像基督山恩仇记一样想这样出来怎么报复啊，那都没有用。他就是在神的爱里面，他圣经上讲他伺候别人，然后他看到别人没睡好觉，哎，你们怎么脸色不好？哎呦，我们做噩梦了。各位今天来教会，你的眼睛会看到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昨天晚上做噩梦吗？我们自己都在想，昨天跟老婆吵架好可怜啊，我真是结婚这么久都没得到安慰鼓励，常常受苦受难受气，就是我们都在数算自己的可怜。谁会一个蒙主恩典？我再一次说，我们不是没有难处，但是让我们的难处对主倾心吐意。我们不是没有难处，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教会的朋友像约瑟一样，他能够体恤我们，而且给我们正确的建议。约瑟听到两个人，他在监狱里面其实他最大，但他伺候别人，他爱别人。他说解梦出耶和华，把你们的梦跟我讲，神会把平安的话回答你。他很体贴，但是体贴的属灵人真是很少。属灵人通常都很凶，怎么没有读经啊？怎么没祷告啊？属灵人通常都很严肃的，叫人害怕的，肃然起敬的，都是以利亚一样，几句话对天上就降火了，他口里就喷火了。谁是很体贴的？小人。不要说约拿达了，你再想想我们中国历史上易牙啊、开方啊，那些太监啊，那些李莲英啊，个个都精得不得了。他就看到你太后慈禧皱一下眉头，李莲英都知道，哎呦，老太太有哪里不舒服，那叫小人。约拿达就是这种小人。我们不要上魔鬼的当，虽然真叫我们很舒服。安德马上就把他难过的原因跟约拿达讲，我爱上我妹妹，各位讲的难听点，我想上我妹妹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我太子也办不到。约拿达说，哦，这个好办，我不会学那个电视里面的那个金片，这个好办极了，那个奸臣的声音， 如此这般，安仁就是把他妹妹上手了，当然最后自己也死掉。魔鬼的朋友绝对不是真朋友，叫你下地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人间太多下流的朋友，我们的遗憾是一个没有朋友体恤我们、安慰我们、鼓励我们；另外一个是能体恤、能安慰、能鼓励，都是那种拉皮条式的、太监式的，让你肉体舒服，却是让你犯罪方便，让你有暂时的快乐，后来有永远的痛苦。以斯帖记里面那个恶人哈曼也有一堆朋友，专门出坏主意，怎么伤害犹太人。各位，这就是黑道里面那些兄弟。再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讲，这些人不是兄弟，不是朋友，是吸你的血、吸你的骨髓、要你的命，只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好像你有点舒服。恐怕连大卫都有这种朋友。大卫的朋友圣经上只讲了一个人，不是约拿丹，就是用了这个字，你们也不太晓得这个人。这个人叫做户塞。这个人呢也对大卫有很大的贡献功劳，就是他是让在这个亚沙龙叛变的事上平乱最有功劳的一个，不过我们不讲这件事。那么他本来要跟着大卫一起走，大卫说你跟我会妨碍我，这句话就知道户塞做什么。户塞不是打仗的，不是能在危难中 出力。户塞应该就是我们中国中外都有宫廷里面的弄臣，说笑话逗一逗，或者说对不起，你们大家都很少强调，在中国的宫廷里，特别是汉朝的时候，汉朝的皇帝几乎每个都有同性恋，那么每个都有男妾。我们希望大卫身边没有，可是大卫的子孙里面有。你记得有的时候有好王登基以后，就把前朝的娈童都除掉，娈童就是漂亮的小男孩给皇帝玩的。各位，你说我看圣经怎么都没看到这些？你都不太看圣经吧？不用看到这些了，但是可能户塞是最起码是一个弄臣，像东方朔那样。会不会有其他的像龙阳君那种同性恋的伴侣？我们希望大卫绝对没有。户塞后来就投靠亚沙龙，然后也就因为他能花言巧语骗了亚沙龙，让大卫躲避的艰难。我刚举的这些例子就是朋友的特色是什么，他让你感情上很愉快，感情和肉体。所以我们通常说酒肉朋友，他说一些好话让你能够听得舒服，他让你吃的，像我碰到，如果我是太子，如果我是大坏蛋，我旁边就没有康师母这种，就天天有小人送我巧克力啊！对不起，各位，你们还是可以送我巧克力。天天有人送我最好吃的点心。是朋友，是叫人很舒服，但是却是往地狱里去。也就是这种坏朋友，缺少知识上的正确，他不知道或者不强烈的肯定我这个朋友需要的是什么。如果正确的知识，应该叫约拿达对岸的人说，哎呀王啊，我真是很同情你王的儿子，但这是不可以做的，这不是你爸爸的问题，这也不是你妹妹的问题， 这是上帝不准的事，不可以做。那当然要再怎么安慰我也不晓得。各位，我自己也是常常会碰到这一类的问题，在教会里有的时候你真的没办法，有的时候在远处有人写信跟你讲他的困难，他的一些难处，当然你知道要怎么劝他，但是劝你也知道何等无力。譬如说如果我有朋友，我不能举最清楚的例子，我举你们可以想象的例子，如果我有朋友在苗栗戒毒，他跟我讲他不吸毒，但他有时候烟瘾好大，他真想抽一两根烟，康牧师可不可以抽我，抽一两根烟嘛，抽烟防止我吸毒。他可是刘牧师，就刘明和牧师是严严禁止我们，很不合理。我跟你讲，我那时候真的不懂，我就说你只要不吸毒就好，结果他就真的抽烟了。后来刘牧师来找我，刘牧师说他没有怪我，他说康牧师，任何一个吸毒的人要远离任何一种瘾，一旦你说我只抽烟不吸毒，你一开始抽烟一定就会最后吸毒，所以不能够。但是好了，我现在当然如果有吸毒的朋友，我一定会叫他们不可以吸毒也不可以吸烟，但是我没有吸过毒，没有吸过烟，我也知道那种力量实在太大，你怎么办？在那个烟瘾来的时候，毒瘾来的时候，各位，烟毒人吸毒的人最好的朋友就是提供他毒品的人，让他觉得好舒服。我希望我们能够有好的朋友，让我们走在正路当中。我希望我们各位这一点知识我们都应该知道，只是我们常知道的不够肯定。耶稣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上帝的律法是最好的，但怎么应用也有问题。另外有三个朋友也是圣经有名的朋友，感情很丰富，知识正确的知识还是不够，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，感情丰富，他们陪约伯哭，陪约伯难过，几天几夜都说不出话来，因为看到约伯的痛苦。他们不是不好，可是这三个朋友理智上还是弱了一点。在约伯记32章第3节，神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，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，仍以约伯为有罪。这我们今天不能讲约伯记，但是我可以提一下，就是约伯一定是有罪的，没有人没有罪，只是整个约伯记在讲就是约伯的委屈，不是说他是无辜的，他有罪。每个人在神面前怎么会没有罪？人人都知道，不信主的人都知道，何况约伯怎么会不知道？约伯是觉得，就我的情形来讲，我受的罪太多了，我的罪一定有，甚至在神面前也重，也是，但是比我坏的人多得多啊。为什么他们没有受到那些，我受到这些？就这是他三个朋友不能回答，但他三个朋友就有一种很死板的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这也是对的，只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得豆得瓜的时候在今生还得的不太多，你种的瓜种的豆要得瓜得豆，今生可以得到一些，完全的得是将来，不管是好或坏，也就今生的报应不是这么清楚的。但是你要继续信。约伯的朋友，三个朋友就一天到晚说，不是一天到晚，每次辩论都说神是很公平的，没有错，神是很公平的，但是在今生你不太能够看得出来，你要凭着信心，神让你这么痛苦一定是你得罪他了。各位，这话很伤约伯，他是承认他有罪， 但是罪不至到这种地步吧，罪不至到我的儿女都死掉了。所以神向约伯的朋友发怒，这些朋友都在责备约伯，赞美上帝，神却向他们发怒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约伯的状况。而这个状况其实我们再想想看，应该很容易知道，就约伯是一个好人嘛，比较起来是好，他是应该，他是有罪。而且我们说的诚实一点，每个人如果不靠耶稣基督，包括约伯在内，每个人都要下地狱的，这点是真的。我们现在不再讲下地狱，我们现在不再讲上天堂，我们现在讲今生我们遭遇的公平不公平。我们会承认看起来是不公平，那么圣徒的忍耐就在这里。我们也很感谢主，约伯记最后的结束，约伯可真是够朋友。各位，约伯的苦难没有因为他认罪而停止。耶和华向约伯显现的时候，约伯多次认罪，耶和华一直说你认罪，我还没说完呢。然后很奇怪，耶和华向约伯发了一大堆脾气，然后又跟约伯的朋友发脾气，说我怒气更多了，你们讲我不如约伯讲的好。这也是大家都不，约伯三个朋友莫名其妙，我们一直在说你万岁，约伯一直在说你一岁，怎么是我们讲的不好？好，这些我们今天都不去讲它。神甚至没有多讲什么，神就说要约伯的朋友到约伯那里去，然后献祭给上帝。然后圣经讲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，约伯就从苦境中转回。约伯的痛苦解决不是他向上帝认罪，是他为朋友祷告，很了不起。我刚刚讲的这些哦，包括还有一个朋友，或者还有几个朋友。朋友这个字实在是好字，但是被用坏了。所以你看到有约拿达、顾塞、哈曼的朋友，这些人耶稣死的时候，耶稣被卖的时候，朋友几个字也出现了。马太福音26:50，耶稣称犹大为朋友。我想耶稣说那话可能有讽刺的意思，可能也有提醒的意思，就是耶稣跟他这12个朋友、12个门徒应该也有很深厚的朋友的感情。我甚至也不知道耶稣称犹大为朋友，你要做的事你赶快做吧。跟耶稣在吃饭的时候拿饼沾一点给犹大吃，好像波阿斯对路德一样，是不是也是一种爱的挽回呢？很遗憾啊，结果是魔鬼入了犹大的心。另外圣经上说希律和比拉多本来是仇人，那一天变成了朋友，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，要赶快处死耶稣。虽然看起来不应该是朋友，因为比拉多不想解决问题，就想请约希律解决，希律还是不解决，就踢回去。但是很莫名其妙，这个人那这两个人那天就变成朋友。各位要小心，作恶真的很容易成为朋友，尤其要小心。有一件恶事，罪恶也最容易叫人成为朋友，就是淫乱的事。男人女人在性上面放纵，给你方便和快乐，却是不道德的时候，两个人最容易成为朋友，伤害也最大。要做正确的朋友，我们做上帝的朋友，上帝做我们的朋友，就像亚伯拉罕。以赛亚书41:8，还有雅各书2:23， 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。朋友，我们再一次说什么意思？正面，有感情，这最重要。就我一直在强调，我们基督徒对我们的上帝，对我们的主耶稣，对我们的圣灵，对我们的天父，应该有很深的感情。而我们今天，我觉得很少感情，因为不太认识他，就我们都很陌生，我们也不怎么读经，也不怎么祷告，也不怎么亲近上帝，也不太有那种爱他、渴慕他的心。就像大卫那样对上帝的渴慕，我们是缺少的。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，与上帝同行。在创世纪十八章那里讲到，上帝去亚伯拉罕家里，神以三个人的样式去到亚伯拉罕家里，亚伯拉罕为他们洗脚，亚伯拉罕为他们烤肉，亚伯拉罕跟他们一起吃喝，没有一起吃喝，奉上食物给他们一起吃。干什么？为什么表达这么庸俗？甚至上帝还有脚，亚伯拉罕替他洗了脚。各位，都表示一种亲切的感情，亲密的感情。耶稣替我们洗脚，上帝的朋友亚伯拉罕替他洗脚。那么神去亚伯拉罕那里，在创世纪十八章是为什么？是为了告诉他一件事吗？看起来是。十八章十七节，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朋友，人之相交，贵相知心。朋友的交易是知心的。我要把我想做的事告诉他，而每个人都是哦。暗嫩也想把他所要做的事告诉约拿达，不好意思讲，所以约拿达这个小人先透他的话，然后替他成就。我的心思意念要有人知道，有人能够了解。上帝就说，我要做的事不可瞒着他。那么上帝要做什么事？两件事。两件事上帝要做，两件事亚伯拉罕也要做，这就是朋友。一件事，十八节，我要告诉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。对不起，这个冷气可不可以关一下？我觉得有点。好，那个我要做的事，就是我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。我要使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成为大国。那么亚伯拉罕要做的事是什么？你要蒙我的恩惠成为一个大国，你就要好好做一个父亲，吩咐你的众子众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。那么我要做重要的事，不用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要做重要的事，你也要做重要的事，这是第一件。我要跟你讲，各位，这个原则我们也都是。神对我们的应许，神对我们无条件的应许，美好的白白的应许，我们知道。知道就要有信心的行为，不是我们用这些行为来换取神的应许。应许是白白给我们，是我们用这些行为显出我们真是蒙恩的。另外一个我要做的事，可能是神这次来主要的理由，因为神要亚伯拉罕后裔成为大国，在创世纪十七章已经讲过，神已经跟亚伯拉罕讲过，这次来其实有一点要跟撒拉讲的意思，但这也不是太重要，因为他们都知道 他们也一定会这样去做。神有另外一件事要做，神要灭掉索多玛和摩拉。神在要灭掉索多玛和摩拉之前，神要再去看一看索多玛和摩拉是不是真的那么坏。神要御驾亲征，微服出行，真的去索多玛和摩拉一次，看一看是不是像他听到的一样。这是第十八章二十节，耶和华说：“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深闻于我。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，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”上帝要去看一看，去看之前先在亚伯拉罕家里休息一下，是吗？各位，皇帝听说某一个地方小城出了一大堆弊案，因为当地的地方官县长霸权，没有人敢做什么事，但他又不知道是别人诬告这个地方官，还是真的这么坏。大家的报告都不一样，密探的报告都不一样，怎么办？我自己去看一下，到底实情如何。各位，皇帝亲自去看也不一定看得到真相。又是蒋经国先生还有我们老总统都常常怕底下人瞒他，所以常常会突击。你怎么突击，底下人都有防范的办法。你真的去那个城，你也不一定能够看到真相。问题是上帝需要亲自去看一下吗？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上帝不知道索多玛和摩拉的真相，他要我要亲自下去看一看，住一个晚上，微服出行，跟人家在一起，看看那个地方是不是真的那么坏。上帝需要吗？上帝不需要。上帝早就知道是会那个城怎么样。上帝之所以去索多玛和摩拉，是给索多玛和摩拉最后一次警告。他出现在那个地方，要那个地方人知道，我都已经下来了，你们还不收敛一点。但是他也有另外一个目的，在那去索多玛和摩拉之前，他去亚伯拉罕的家。我甚至觉得神没有跟亚伯拉罕讲这个事。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他看神的眼神他就知道。圣经从来没有讲亚伯拉神要灭掉亚伯拉灭掉索多玛和摩拉。你看在第十六节，三人就从那里起行，注意向索多玛观看。这三个人在看的时候，二十节好像是耶和华的自言自语，就是我始终不知道，没有看到神对亚伯拉罕讲我要灭掉索多玛，全城消灭，没有。可是亚伯拉罕知道，朋友，他看一下神看索多玛俄摩拉的眼神，我觉得那个眼神应该是愤怒的。在出埃及记好像十二章有一句话，就是埃及的军队下到红海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们观看。当耶和华向他们观看，出埃及记14章24节，到了城根的时候，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，使埃及的军兵混乱。神用慈爱的眼睛看我们，我们就平安；神用愤怒的眼睛看我们，我们就混乱。我觉得耶和华现在看索多玛和摩拉，也是愤怒的眼睛一看， 亚伯拉罕马上知道完了，神要毁灭。于是亚伯拉罕就像一个朋友，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我不要瞒着他，我要让他知道。他还没说，亚伯拉罕就说，我知道你要做什么。不可以，你怎么可以把恶人，那个城里如果有好人你也要消灭吗？亚伯拉罕不但知道，亚伯拉罕知道全城都要完蛋，所以他说不可以。亚伯拉罕就六次跟耶和华讲，你不可以做这个事。各位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事，我们哪里敢这样对神说话？但是这只是在用一个拟人化，圣经把这个话写下来告诉我们，各位，我们需要上帝之事，不需要再强调我们何等的软弱，在各样的事，生命气息动作，一切都需要神在我们知道不知道情形下，有意识无意识情形下托住我们，爱我们，保护我们。可是我们的上帝需要我们啊，他需要我们做他的朋友，我们成为他的朋友，我们来劝告他。我们很难想象，可是是真的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告诉你们。仆人其实也知道主人要做什么，仆人怎么会不知道主人要做的事呢？主人要他倒水他就倒水了，如果他不知道主人是要倒水倒茶就麻烦了。主人一定会跟仆人讲要做什么事，只是这个意思是仆人不知道主人的心事，不知道主人的心，更不知道主人的心应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安慰鼓励劝告。我们再说，各位，你想过神需要我们劝告他安慰他吗？神需要我们提醒他吗？当然你觉得不需要，可是我说你天天都在提醒神，你的每一个代祷都在提醒神。你说我在提醒神，当然我用提醒这个字是过分的，可是是啊，好像主不知道一样。哦，主啊，有个台风要来了，若是你许可，请你让台风转向或消失。主不知道吗？各位，不是上帝的朋友就认为主都知道，所以我不要讲，我不要祷告了，主都知道。我们是上帝的朋友，我们知道主知道，但是我们仍然跟上帝讲，因为我们是他的朋友。我们要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所感觉的对他说，你一定知道台风来了。事实上我们 不仅相信他预知，他也预定，一切都在他的手里。可是我们一讲再讲，圣经也是一再的讲，我们并不知道。我们这凡夫俗子，就我们所知道的所认识的上帝的全能，我们就把我们碰到的难处，我们觉得应当或不应当的沉迷在主的面前。亚伯拉罕是这样，耶稣的门徒是这样，我们是这样。我们常常求告神，感谢神，赞美神，我们也常常 为人祷告祈求神，那就是把我们需要的事告诉上帝。所以摩西虽然没有被称为耶和华的朋友，摩西是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。圣经也讲，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。面对面说话，摩西做的一个就是代祷，跟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为索多玛和摩拉祷告一样。另外，摩西跟神面对面说话，一方面是祷告，一方面 出埃及记33:18-23，他要看神，他要看神的荣耀，也就是我们是好朋友。好朋友的特点就是我们要做更好的朋友。如果你交了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有内容，这个朋友优秀，这个朋友像一个宝藏一样，非常值得继续挖掘。越跟他认识越增长见识，越跟他认识越快乐，越跟他认识自己也越丰富。我们就这样简单一点嘛。哎，我有一个朋友真是很懂得旅游。哎呀，我跟他上次去合欢山，一路上他跟我讲了多少合欢山的植物、合欢山的昆虫、合欢山的鸟类、合欢山的阳光什么时候最好看。哇，那次去合欢山非常愉快，还想再跟他去别的地方。哎，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去听音乐会，他告诉我这个音痴怎么听，有什么好。你碰到一个朋友，他有内容，但是人的内容都有限，神有无限的内容。各位要交耶和华这个朋友，让他的丰富越来越多，使你越来越渴慕他。这就是摩西说我要看到你的荣耀，意思就是我要更认识。这样的结果就是耶稣说的约翰福音16:21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愿神恩待我们，神的怜悯临到我们，使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一切要听他的。他有绝对至高无上的权威，我们要听他的。使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拯救者，他有无比的力量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愤怒、患难、艰难、地狱的火。让我们也知道他是我们的朋友，他何等的可亲可爱丰富，让我们喜乐可以满足。让我们知道他多么可爱，多么希望爱我们、认识我们。这种爱丰富的爱，我也多次讲过，今天再提一下，是需要回报。我们常常听到说神的爱不需要回报，神这是付出，不会需要什么。没有，神不是只有付出，各位，而且这也没有什么不好。当我们人把爱付出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对方有改变，我们不会很大方的，但没关系，我是一个好老师，呕心沥血的教你们，没关系，你们学不学没关系，那小朋友在那里讲话不听没关系，我很有爱心，我不在意，我不在乎。各位，如果你真是好老师，你很在乎的，你怎么会不在乎？你怎么会不在乎他们不上进？你怎么会不在乎他对你没有反应？耶和华最在乎了。耶和华不是只爱然后就随便你们，没有关系，无所谓。耶和华要求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。耶稣也有点让我想起像蒋经国一样，他来到世上是救人的，他来到世上是显出神是主宰的。他来到世上是找迷羊的，我可不可以说也是找朋友？耶稣喜欢跟人一起吃喝，酒肉朋友，所以人家常常说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人子来不吃不喝？没有，不吃不喝是施洗约翰。人子来也吃也喝，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我们很感谢主，犹大被耶稣说是朋友，让我们真是很痛苦。另外有两个可能是耶稣最好的朋友，不知道用朋友恰不恰当， 朋友可能不恰当，用爱字呢就是圣经讲，那是两个人在传说里面，这两个人两个女人是两个玛利亚，一个是路加福音七章四十七节的，可能是莫大拉的玛利亚，另外一个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四节的，那就是一定是伯大尼的玛利亚。这两个玛利亚，一个是很坏的女人，或者说很罪恶，过去的罪恶很多的女人，可能身上有七个鬼被耶稣赶出去的那个女人，她蒙了很大的恩典，她对耶稣的爱很多，她就把香膏都浇在耶稣身上。另外一个当然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，打碎了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，耶稣说都说这两个人爱他，耶稣说一个人的爱多，所以他的赦免多，另外一个他做的是一个美事，是要使这件美事要传遍天下。福音告诉我们神爱我，这两个女人告诉我们神要我们也爱她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求主帮助我们多有把神当作不只是主宰，不只是拯救者，也是朋友。在路加福音第十六和十一章第五节讲到祷告的时候，它里面就一直用一个字朋友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说，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。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九节甚至说，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。对不起，这个经文不好了解，我们今天也只能读一下就过去了，值得去想。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这个建议好像很不道德。然后到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，这好像很违反神学。哪里有人能接我们到不到永恒的帐幕？哪里有这种酒肉朋友可以？所以这里这个朋友一定是指着上帝，只有上帝能接我们到永恒的帐幕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就是让我们在生活里的吃喝玩乐也是以耶稣为我们的朋友，每一件事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生活都是。我们也记得施洗约翰说过这一句话，从整个圣经来讲，我们是耶稣这个新郎的妻子，我们是他的妻子，我们是心腹。可是施洗约翰说我们是新郎的朋友，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剩喜乐，我这喜乐满足。我们刚刚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被卖的时候，比拉多和西律成为朋友，耶稣称犹大是朋友，比拉多最后定耶稣罪也是这个字。群众说，如果你释放这个人，就不是该撒的朋友。各位，我们是上帝的朋友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愿我们常常跟他有丰富的友谊，胜过世上任何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怜悯恩待，让我们被你的爱感动，让我们不断被你的爱吸引，知道你是我们的朋友，也愿意继续成为你的朋友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